嗨，大家好，欢迎收听金算生，我是主播 Jerry。 金算生是一档关于金融、计算机和生物医学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互联网之一电子邮件。说起电子邮件，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使用。先说说电子邮件的历史。在1965年，麻省理工学院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用于同一主机上发送消息的程序 Mailbox。 初期的邮件系统实际是一个特殊保护的文件夹，其他人可以往文件夹里存放消息文件，当别人登录主机时可以看到消息，类似一个桌面记事本。在1971年的一天，Tom Linson 完成世界上第一封真正意义上的电子邮件发送。他在 PDP-10 机器上运行 10NS 操作系统，写了一个邮件程序名 SendMSG， 并起草一个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 CPYNet， 来使得 SendMessage 程序能将消息从一台计算机发送到另外一台计算机。在1972年末，他实现了两台计算机之间发送消息，将 CPYNet 代码并入了 SendMessage 里面，以提供区别本地邮件和网络邮件的方式。后来他找一个字符来区分，并选择了 at 来区分，他表示 at 不会出现在人民中。至此，他创造了世界无人不晓的 AT。 但不幸的是，这位电子邮件之父 Tom Linson 于2016年3月5号逝世，享年74岁。随后1982年，有关电子邮件的重要的标准出台了，这就是 SMTP Simple Mail Transfer Protocol， 它是第一个基于互联网基础传输电子邮件的标准，时至今日它还在被人们使用。也就是在这一年 ，email 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了。1987年9月 ，CANET 中国学术网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内正式建成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14日发送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当时这封邮件的内容是 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跨过长城，我们走向世界。但由于一个数据交换协议的漏洞，导致邮件并未发出。工作人员用一周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在9月20号重新发送。德国卡尔施鲁厄大学的服务器顺利接到这封邮件，并转发到国际互联网上。常用的电子协议有以下几种： SMTP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POP3 邮局协议，IMAP Internet 邮件访问协议， HTTPS MIME。 这几项协议都是由 TCP/IP 协议组定义的。 SMTP 主要负责底层的邮件系统如何将邮件从一台计算机传至另外一台计算机。 POP Post Office Protocol 目前的版本为 POP3。 POP3是把邮件从电子邮件传输到本地计算机的协议。 IMAP Internet Messenger Access Protocol 目前的版本是 IMAP4， 是 POP3 的 一种替代协议，提供邮件检索和邮件处理的新功能，这样用户可以完全不必下载邮件正文，就可以看到邮件的标题摘要，从邮件客户端软件就可以对服务器上的邮件和文件夹目录进行操作。 IMAP 协议增强了电子邮件的灵活性， 同时也减少了垃圾邮件对本地系统的直接危害，同时相对节省了用户查看电子邮件的时间。HTTPS 通过浏览器使用邮件服务时使用。电子邮件的分类。第一种，电子邮件客户端，例如我们经常使用的 Outlook、 SoundPad 这两个邮件客户端。第二种是网页电子邮件，像我们使用的 Outlook 和 Gmail。 另外一种是手机上定制的，像 PushEmail， 比如蓝莓和苹果上使用的手机邮件。国内电子邮件的状况，这里可以讲一个小的故事。2019年，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全球公民诚信》的论文。文章中，研究人员对40多个国家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社会诚信全球最低，比起许多 GDP 远低于中国的国家都低。论文的作者调查时，找来10个大学生去全球40多个国家，假装丢钱包，看看这些钱包是否能被人送回来。要能被送回来，说明这个国家公民的诚信水平高。被丢的钱包长这样，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了13美元的当地货币，除此之外还有一把钥匙、一张购物清单以及一张只有邮箱地址的名片。实验结果证明，中国人归还钱包的比例最低。但论文作者怎么也没想到，中国人不怎么爱用电子邮件。这个故事表明，中国使用电子邮件使用率奇低。德勤2018年中国移动消费调研显示，中国人查看电子邮件的次数与全球用户相比少 22%。 在中国工作中最常使用的是微信。据企鹅智库发布的2017年微信用户和生态研究报告，在20000受访人群中， 80% 以上人会使用微信办公，而通过电子邮件办公的仅为 22.6%， 即电话、短信、传真，以 QQ 排在第四位。西方国家的情况截然相反，在那里电子邮件占据主导地位。在美国和英国，电子邮件是最普遍的线上活动，拥有约 90% 的互联网用户。电子邮件的日常使用居于所有线上活动首页，远超过社交媒体、网络购物、音视频消费等其他在线活动。在美国，人人都有电子邮件账号，也可以通过邮件触达其他任何人，这是其他通讯软件难以达到的。电子邮件可能不是最好的沟通方式，但当你需要正式而非个人的沟通时，它绝对是最完美的方式，能被视为面向所有人的官方交流。而通过 WhatsApp、Facebook 等即时通信平台进行对话，被视为非官方的私人通信。为什么在中国使用电子邮件会为什么这么少呢？原因，在国外互联网起步比中国早了少说至少30年，正好赶上了即时通信爆发，直接跨过 email 当聊天工具的历史阶段。第二，工作文化，当遇到事情，中国在国内遇到事情基本上就是推推推、拖拖拖，效率极其低下，工作生活不分。中国的商业文化往往是非正式和快节奏的，由于以谅解备忘录使双方经过协商谈判达成共识，用文字记录下的文字合同联系密切。电子邮件在西方受到强烈重视，但在中国我们倾向于口头协议。国外强调有生活的工作，有隐私自由，一般美国人会期待邮件在24小时内甚至48小时内得到回复。而中国的商业文化 商业中国的文化和商业环境，是公司要求立即回复。这种沟通方式也导致中国人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管理者往往在非工作时间进行咨询和分配任务，而不是等到下一个工作了。这就导致微信作为一种工作交流方式比电子邮件更普遍的现象。欢迎收，谢谢收听。